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44，作者金满楼。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这杨度虽是旷世异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力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沾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20万之价格购买，不让其发表，但被梁启超婉拒。倘若成交，想必是历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时，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不过话说回来，袁总统时期的舆论还算自由宽容，不然任凭你梁启超妙笔生花，他给你来个严格管制，让你无处发表，最后也只能压在箱底儿，烂在肚肠。实际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置休明之后，百废俱兴，家己人足，整军精武，长胆卧薪，欲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一朝敦破，方可受资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以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解灭之余，乃定于一。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不管怎么说，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了。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大总统却突然派出正史堂左丞杨士奇来到参政院。这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之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带到恭恭敬敬的捧读以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需征求多数国民之公义，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们浇了一瓢凉水。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氏一味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义，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嘛。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不料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的。你想啊，他也不是傻子， 梁士仪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道吗？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议，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者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还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的。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等到这梁士仪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鹤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了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按理说，这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也应当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和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都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指定的场所报到，而在投票之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儿，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随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在投票之前，每个代表都收到500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是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这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地写着同意二字。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和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这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票。这 这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这喜剧既然已经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以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代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这袁大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仿效一下先贤的三依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以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15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本来这三依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大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地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这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在承认帝制以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前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这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这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13的。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们更是戎装如何，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进来了。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 仿佛紫气东来，红拂齐天。尽管这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玉干儿段之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等元皇上就坐，他自个儿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们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元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玉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元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朝贺仪式结束以后，元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也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以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地质派人物们对主持仪式的玉干儿段之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欠了那玉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了。
我想珍藏静雅思听中的历史精品内容。
没问题，用布谷您可以选择订阅历史栏目五星级以上的内容，以前的以后的所有历史精品布谷自动为您下载，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